弟兄姐妹早安。我现在很多次都用广东话来讲，牧师吩咐我这次要用普通话。从这个星期开始，我们就踏进了今年最后的一个月。白天的那个阳光慢慢会短一点，黑夜的时间会长一点，睡得好一点。天气大概大家也感觉到了，会慢慢就会变得冷一点，外面的树叶大概青绿的颜色也慢慢淡了，有一些叶子可能会变黄，同时这个木林呢也可能就稀疏一点。我们挂在墙壁上面的年历应该也撕到了最后的一页。那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知道圣诞节就快要近了。我们在这个北半球居住的人来说啊，12月应该是冬天的开始，天气跟树叶的变化通常都会带来一种萧瑟的甚至说苍凉的感觉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12月了就知道圣诞节就要来了，所以在这个萧瑟寒冷之中，我们要带着了欢乐的希望跟期待。进入这个12月，面对快要来临的圣诞节，我今天就选这个一个题目，关于圣诞的。本来牧师很早就给我一个题目，定了一个题目叫做旷野的呼喊。大家从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大概都知道，这个是关于圣诞之前，耶稣降生以前，先知约翰的故事。我接了以后想了一想，我在前几个月上一次讲到的时候不是讲过旷野吗？我也不想重复，所以后来我就把题目换了一下，从旷野变成这个野地，然后就呼喊就变成追寻了，就是把这个耶稣降生以前的场景稍微改变了一下，就变成今天的讲题，12月的星空。那个也是跟圣诞有关的，也是做约翰的工作。约翰是在耶稣前告诉人家一段信息，我也希望在12月下来这几个礼拜里面都是讲圣诞的信息，让我做他们的约翰。当然牧师要我没有听他的话，他当他要我用普通话讲的时候，我就不能够推辞了，我怕普通话有很多忘记了，对不起啊。我用这个两段的经文带大家一起思想。这两段的经文因为刚才没有读过，所以很快的跟大家读一遍。一个是路加福音第二章，一个是马太福音的第二章。我先读这个马太福音吧。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王的王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面不安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，他就召齐了祭司长、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，基督当生在何处？他们回答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之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当下希律暗中就召了博士来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你们去仔细寻找那个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，在东方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，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。 就先读这个马太就读到这边，然后我们翻过来念这个路加。路加第二章那边也说到圣诞前的一段大家熟悉的故事，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，说，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。牧羊的人彼此说，我们去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了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接孩子的话传开了。那我们就读到这两段的经文，就读到这边。从这两段的经文记载来说，耶稣出生的时候啊，应该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局。约瑟跟玛利亚从外地回到他们的家乡，就报户口、报名上册，做这个户口的登记。但是因为人很多，旅馆没有地方，所以最后来到一个马棚，在那边暂时的栖身。这样一个背景，我们来思考这个圣诞的问题。在这里至少出现了甚至多过三组的人，我们说圣诞的三人组了。有几组人？第一组当然就是约瑟、玛利亚，后来加上这个婴孩耶稣。第二组人就是从远方来寻找这个婴孩的三个博士，还是几个博士。在第三组就是野地里面放牧的羊群的牧羊人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又发现这几段经文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地方，就是这些人出现的时间往往是在一个星空的夜晚。换言之，他们是在同一个星空之下出现的几组人，而星光把他们招聚在一起，至少就是把星光把这个博士引领来到耶稣跟玛利亚约瑟的面前，又同时是这个星光下面出现了天使，把牧羊人带到约瑟玛利亚的身边。所以这个是星空下面发生的故事，圣诞节。但我们先来看这个博士的经验。博士，我翻到这个新译本的圣经里面，把他们翻成这个占星人，就占卜星座的人，就很多人并不完全的同意了，所以我还是用了原来的这个博士，旧的版的圣经了。博士的意思是指一些尊贵的、有学问、有学识的人。这里所说的三个博士，因为他们带来三样的礼物，我们是从礼物去看人数了。一个是由黄金带来，一个带了乳香，一个带了这个墨药，所以我们就猜想那三个是三个的博士，有三份的礼物。但是是否有三位还是多过三位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这几位的博士是从遥远的东方的国土而来，为的是要寻找一个新生的皇。他们为什么知道有一个新生的皇会出生呢？为什么会从这个远道而来呢？就是他们仰望关心的结果。这些人我们大概猜想到不是这个以色列地方的人，对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可能也并不完全的知道，但是他们看到上帝透过星象的启示，然后知道有一位君王要降生了。我们知道他得到这个冲动是来自一个上面而来的启示。 有些人说可能这个就是神谕了，还是另外一方面来说，是他们求学问的结果。一个求学问学问丰富的博士，他在各方面追求认识更多的道理，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天象的变化，于是产生了追求的心。就无论是这个神谕，还是来自自我的一个寻求这个学问的冲动，我们并不太清楚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又同时知道这个几个博士虽然有学问，他们是什么背景，来自哪一个国家，也很多人不同的说法。有些人是做研究的了，希望真的把他们的身份研究出来，但是我们很难有一个定论。我们从下面的几点可以做一点猜测。第一，就是他们有充足的资源，他们从东方，遥远的东方出发，带可能用骆驼，用其他的那个运输的工具，把他们带过沙漠，带过山林，他们有充足的资源来到这个伯利恒的地方，那个时候也含带了贵重的礼物。其次，他们来到这个耶路撒冷，找到了执政的掌权的统治者，这个希律王。我们知道一个在位的有权力的人不是容易看得到的，所以他们大概也有来一个尊贵的身份，所以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王也要找他，他们要见王的时候也很容易见得到，所以显见他们大概有一点来头。我们从他的贵重的礼物来看，他们大概也应该有一些尊贵，来自贵族的一个身份。因为有些人也算过，有些人呢，这几份礼物值得多少钱呢？香港人最喜欢了这个黄金现在是多高，很贵重了，是吧？今天的价钱跟去年的价钱也不一样，所以很多人就从这些地方来推算到这三位来自一个尊贵的背景，大概有贵族的一个身份。今天我们不想在这边把他的礼物逐一的分析一下，那个当然有些人喜欢墨药多少，在那个时候价钱多少，有什么作用。我在这里只想强调的一点呢，就是这些尊贵的有学问的来自远方的人，他们在星光导引之下来到了这个伯利恒新生皇的地方，是来朝拜的。他们看到那个星，就产生了这个追寻与叩问的冲动。看着那个星，他们把他们的学问化成行动。一般有学问的人呢，大概停留在这个看见跟这个认识的层面。看见以后接下来就永不休止的辩论，我们就会一直在谈，一直去争辩。那最后呢，就是我们的学问，我们的学识会增加，但是我们不会化成这个行动。我们看这三几位的博士，他不同于一般的哲人、一般的知识人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并不停留在认知的层面，他们把这个认识、知识化成这个行动，看见了、知道了，就起而行，动身出发，翻山涉水，过沙漠，越荒原，走上这个追寻与叩问之路。这条路是一个信仰之路。他们不只看到天空上面的星，也看到了星空之下，他们要实实在在看到那星空之下的君王，朝见他，拜他，把礼物献给他。他们把叩问知识之路变成了追寻这个信仰之路。换言之，这个博士能看见，也能追寻，既有了认知，也付诸这个行动，这点是最难能可贵的。至于他们尊贵的背景、贵族的身份，我们可以并不特别的强调，因为星光的导引并不限于贵族阶级，星光的导引不限于这个有学问的阶层，星光的导引是可以 带领不同的人、不同的阶级、不同身份的人的。好像我们从路加那边的经文就看到，有另外一种人，也是星光导引下面来到朝拜这个君王的，他们就是牧羊的人，他们并不需要走到很遥远的路程，他们是本土的人，他们不是来自这个尊贵的阶层，他们来自这个基层的社会，他们也没有资源，他们是靠这个劳动来糊口的，他们没有贵族王公为伴，他们只有羊群为伍，他们在寒夜里面也需要工作，当他们碰到一个特殊的现象的时候，好像突然有一个星光，大的星光，好像他们突然看到天使，这些超奇的不是平凡的现象的时候，他们的习惯性是什么呢？惧怕，他们就是惧怕，这就是他们的那个背景，也可能是一种阶级的习惯性的这个反应。他们是社会下面最下层的阶级，好像就是昨天吧，我看到电视一个新闻的特写，在香港有一个牧羊人啊，就在我们旁边嘛，在这里大概附近的有一个牧羊人，他最初的时候有叫做我也记得他名字邵德安嘛，是吧？他只有人家送他三只羊，然后这三只羊他很喜欢，就养了，一养现在就已经是120多头的羊了，所以他就放弃他的工作，就养这批的羊，就变成香港唯一的牧羊人。那记者就访问他，就为什么这样了？看他说养羊在香港啊，就赚不到钱的，就只能卖给一些就是每个月几头的卖给这个穆斯林啊，还是卖给这个饭店，不多，但是他很喜欢做这个工作，所以就带一个长的杆，就每天的带着他走在公路上，就在路边就吃这个草。这个我一看，哎，这个很奇怪，在香港不多，但是大家可以参照一下。这个牧羊人是比较贫穷的，工作比较辛苦的，在社会上面是一个边缘的民族，也可以说这些牧羊人呢、是劳动人民，居无定所，逐水草而居而谋生的一批人，他们代表了社会上面失系的、失去势力的、失语的、没有发言权的，虽然并不一定是失败的，但一定是一个比较失落的一群。然而那个星光还是照着他们，引导着他们。星光照耀有财富的、有学问的博士，同样也照着这些目不识丁的、没有资源的、贫穷的牧羊人。在星光之下，他能够引导那些有学问、有财富的博士，也同样能够引导那些没有资源、贫穷的人。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经文如果搬到这个舞台上面，作为一个舞台的场景，那样我们最主要是看到黑夜，黑暗之中突然之间有两个强烈的灯光照射在台上，一个照的是几个博士，另外一个灯光照的是这个牧羊的人。同样在一个舞台上面，他们都是平分这个秋色，不会因为他们没有财富就不受这个灯光的照耀，意思说后面的主宰对他们是看待是一样的，星光照耀，没有分贵贱，没有分贫富，没有分阶级，他引领有学问的人，也引领一些没有受教育在社会上面失落、失语、失群的人，一起来走上这个信仰之路。这个是叩问与追寻的一段。我想下面跟大家想一想，星光下面也不完全就是这样平等，在星光下面 也不一定就是这样引向这个圣诞的欢乐与这个平安。后面有一些比较惨烈的故事。十二月的星空下面，圣婴诞生，波士来朝，牧人欢庆，天使唱歌，那这方面当然是一个很欢欣快乐的图画。但是很多人对圣诞节的那个期望也大概就是这样了。虽然不喜欢听到天使报喜的歌声，虽然不希望过着快乐的和平的生活，当然这个也是上帝与天使宣告的重要的信息。十二月的星光带给我们欢喜的一个信息，因为一个不平凡的生命又来到这个世间，我们来庆祝他的诞生，我们来歌颂他的诞生。博士们很喜悦，献上他们的厚礼，牧羊人很欢喜，到处传扬这个新生皇诞生的消息。但是在相同的星空之下，也有一些人怀着另外一种心情，另外一种筹算，他们仰望星空，星光映照，对他们来说好像银芒，好像利刀，他们的眼睛里面看到的是一片的危险，在他们眼光里面透视出来的是一股的杀气。他们是谁？我们也已经看到了，他们就是以希律王为首的一伙人，在同一个星空下面，他们不断的叩问与追寻，跟博士一样，跟牧羊人一样，他们去追寻这个新生的婴孩的下落。希律王对这个博士说，你们去细心寻访那个小孩，找到了就告诉我，好叫我也去拜他。我们当然知道，同样是一个叩问，同样是一个追寻，但出自内心完全不同的动机。内心存着的是诡诈，藏着的是杀机。幸好博士在梦中得到这个启示，一绕道就回家去了，就没有去向他报告，不做这个奸人的工具，跟他们要做他们的棋子。不过虽然他们绕道了，但是杀戮不会因为他们的不遵守这个希律王的话就停止，杀戮是不能避免的。十二月的星光下面，随着这个婴孩的诞生，牧羊人的喜悦，一场腥风血雨正在展开。希律王不见这个博士的回报，就下令彻查全地新生的婴孩的下落，如果找不到这个新生的婴孩，就下令，他也下了这个命令了，把伯利恒城一带所有2岁以下的婴孩全部的杀光。这个事情就记在马太福音2:16-18那边，我去读一读了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行动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的发怒，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，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，凡2岁以下的都杀尽了。黑夜来到，星斗满空，星光照耀着那个出生，照耀着生命的来到，也同样照耀着死亡，照耀着那个残忍的杀戮。圣诞到了，耶稣来了，为世界上带来和平跟欢乐，但耶稣自身却不能废掉死。一个婴孩的出生反而带来成千累万的人，我不知道这个数目，那个、至少上千的数目的婴孩的死亡。这个是一个人生很大的吊诡，也是神学上面常常让我比 很难去理解的疑团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信仰是不是一条不用思索的道路，往往我们在一碰这个信仰的第一初步的时候，已经看到有同样的吊诡，人生有很多难解的疑团。信的人，信仰的人当然有新的生命，但是不能够免于死，以致死亡对自己、对家人、对朋友、对其他人的威胁跟这个糟蹋。一个不信的人要面对这种死亡的威胁，一个信的人同样要面对这种死亡的威胁跟这个蹂躏。星空之下有生有死，有欢乐的歌声，也有逃亡的痛苦。在那个夜阑人静的晚上，约瑟带着妻子玛利亚，带着婴孩耶稣，要逃离这个伯利恒西律的兵丁的追捕，要逃过他们的刀剑，连夜奔波，逃到南方的埃及。很有可能那个时候他们是望着天上面的星光，才找到这个方向，穿过这个军房，辨别这个地方，南方埃及的地方，离开这个伯利恒。我们抬头看到十二月的星空，感到一片的宁静安详，但是应该会想到，在同一个星空以下，有很多人要流亡，要逃亡，有很多人被追捕，被追杀。星光映照，有歌声，有礼物，有出生的生命，也有这个逃难的经验，有婴孩的血的流出跟生命的死亡。同一星空之下，是生与死、善与恶角力跟共存的同一个世界。上面所说到的星光之下，有生有死，有乐有哀，有笑有泪，有恩慈也有残酷，有尊贵也有贫贱。星光跟太阳一样的，要照着好人也照着歹人，照着智慧人也照着愚昧人。同样的，圣诞是庆祝一个生命的来临，但是却引来杀戮。我们是否就不应该过圣诞呢？我们是否就不应该庆祝这个圣诞呢？我们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是否就没有分别呢？在星空之下走旷野的路上面的行旅，有很多时候会陷于这个迷惑。信仰跟人生实在上有太多的疑团，太多的问号还没有解决的。好像上两个周会，我们在这边请来演讲的嘉宾是作家龙应台女士。她先给我们的同学发了一个文章，这文章里面提到，人生就像一个迷宫。人生像一个迷宫，他用他自身的经验，在欧洲走过一个绿色的这个树林的迷宫，叫人在里面团团的转，费尽了他的气力，但是永远走不出来。人生社会，好像龙应台教授所说的，是一个叫人迷惑、叫人彷徨的迷宫。既然是一个思想上面的迷宫，也可能是一个权力的迷宫，甚至说是一个生命的迷宫。我们被社会上面的事情不黑不白，社会上面的人无是无非，社会上面的价值转来翻来覆去，弄到六神无主，很难把握。人生就是一个迷宫，有人在这个迷宫里面，为了权力，为了思想，为了享受，或是人跟一些东西，都不愿意走出去， 他情愿在迷宫里面了。但是有一些人极力地寻求走出这个迷宫，但是往往找不到途径。前面一种人是沉沦、沉湎，后面一种人是无奈。龙应台大概属于后面的一种，很希望能走出去。对他来说，他发现了走出去迷宫的办法。他认为哲学可能就是指点人家离开迷宫，走出这个迷宫的一条出路。什么是哲学？对于他来说，就是仰观天象，就抬头望天空。因为这个星斗可以指示你的方向，你认识这个星斗的位置，就可以知道你的方向，这样很可能就有办法走出这个人生的迷宫。我们或者可以从龙教授的解释啊，得到一些人生的解释、启示。仰观星斗，走出迷宫。但是啊，星象跟斗数不一定是从这个研习这个哲学而来，也可能是从宗教信仰而来。好像博士的仰观星斗，牧羊人的遥望这个夜空，他们都看到了那个星，他们就追随这个星走出了他们人生的迷宫。有些人看到星斗的位置，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地上面跟随着这个方向来走。最后我们来看看，我们看到博士，看到牧羊人，看到西律党的人以外，在圣诞节就是这个场景出现的最后一批重要的人，就是约瑟、玛利亚、耶稣。在星光之下，他们也跟天使、跟博士、跟牧羊人相遇，他们都是有第一手圣诞经验的人。我们可以在博士身上学习到接受上帝的启示。第一次是追求这个君王的，第二次是要离开这个伯利恒的，都是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。从牧羊人的身上，我们可以学到化这个惧怕变成兴奋，把人生改变，以前是看到什么事情都害怕的，现在可以很高兴的、很坦诚的、很勇敢的跟其他的人说啊，现在啊，我给你报这个大喜的信息。因为看到主把人生的劳苦变成了乐歌。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又学到什么了？我没有说，最后就是把这个玛利亚的态度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玛利亚的表现出来无言无语，在整个场景里面最安静的一群人就是玛利亚、约瑟跟耶稣。玛利亚的表现出来完全是一种内心的安宁跟安详。信仰不是一个激情的表现，或者是到处的张扬，好像玛利亚一样。圣经有一句话，他就看到了就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也可能在后面的一位老先生西面的身上一样，看到了主耶稣，他说，我的人生再没有遗憾，我内心完全在不需要再有任何的牵挂，可以安然去世。一个长的人生在做一个句号的时候，他可以说我再没有遗憾了。在星空之下，在人生之中，我们应该像这个玛利亚跟西面一样，追求是与主相遇，知道他以后得到内心的安详跟宁静，那就是信仰的那个真实与信仰的真谛。我知道下面三讲了都会讨论到这个牧羊人博士跟圣诞节的那个故事，所以我今天就全冲 施洗约翰牧师要我讲他的，就为他们铺平了道路，希望大家就继续的认识这个圣诞的真意，信仰，对信仰能够从玛利亚的身上无言无语，但是内心得到了安宁与安详，作为我们信仰的那个把握。